接下来我们来报告净空老法师对《感应篇》这一个71句啊，果腹而教果免无耻，老法师的开示啊。老法师说，老法师的开示里面第一个，老法师说，太上感应篇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常常会犯到的。果腹就是稍微有一点富有啦，并不是大富哦，稍微有一点富有就显得骄傲。免是幸免，夫子说呢，行己有耻。孔夫子说，自己觉得行为有觉得可耻，才可以称为是士大夫啊，才可以称为这是读书人啊。上一次老法师说，他有跟同学提到，人要是不能够知耻，不支持的人永远不会上进。礼记里面提到临财勿果夺，临难勿果免，这就是说行己有耻的计提现象，不仅是财富，功名利禄都包括在其中。这个临难勿果免，就是遇到灾难来的时候，你不要苟且偷生；遇到财富现前的时候，不该你得的时候，你不要得，这是临财勿果夺。不该你得的，你不能得，这是临财勿果夺。老法师说，不仅是财富，功名利禄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啦、啊。你有得到的机会，你要想一想，我该不该，我应不应该得到？这个叫，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反省，这样去警觉，这样的一个反省跟警觉，就是行己有耻，就是夫子讲的行己有耻，你就懂得这个知耻。你不应该得到而得到，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到，那就是无耻到极处了。这在佛法上讲叫攀缘心啊。那老法师说，这无耻到极处了，这是第一点呢。老法师的开示对这个果腹而教果免无耻呢，老法师第一点开始。那么第二点，老法师说，以前的贤人君子，他们接受过圣贤良好的教育，纵然他们有机会得到大富大贵，他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安贫乐道，而且把他的荣华富贵跟社会一般大众共享。在中国历史上，印光大师最敬佩的就是幻冲烟，就是幻成人的父亲。这个人是得到大富大贵，但是他把他的富贵施舍给他的宗族，给他的邻里乡党，给社会的一般大众，所以印祖十分赞叹。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也常常看到他老人家提起幻冲烟的家族，他的家道有800年的福报，800年不衰。幻冲烟是800年前的人，祖祖孙孙到现在都受到这个庇荫，他们的祖孙都非常兴旺，祖祖孙孙都能守住祖宗的成规，就是临财勿果夺，临难勿果免，这是家庭教育好啊。所以当时司马光有难的时候， 朝廷要整治司马跟司马光有关的人，叫司马党，因为小人当道嘛。那么范纯仁曾经跟司马光在议论朝政的时候，他们意见不合，所以当司马光有难的时候，有人就劝范纯仁学韩维啦，啊，因为韩维后来幸免于难嘛，没有被治罪嘛，那范纯仁就被牵连进去啦。那有人接他说，那你跟朝廷皇上讲说，你跟司马光有吵过架啊，有意见不合啊，你不是跟他同党的啊，那这样你就可以不会被朝廷治罪了。那范纯仁说了，他说我跟司马光同朝论事不合，这是正当的啊，这是不合则合，就是这可以理解的啊，意见不合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今天如果我想国免这个刑罚，这个罪罚，逃避这个责任，那这是不可啊。而且他还讲，有愧心而生，食肉无愧心而死乎啊。他宁可问心无愧死掉，也不愿意 心中有愧而活下来啊。后来他还是被贬官了。啊，被贬官啊，这是第二点。老法师说，范仲淹的家教好，也就是他们家教里面有教祖孙临财务国德，临难务国勉啊。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讲一下，老法师呢？啊，就针对啊，在这个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美国股市暴跌，发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机。那么当时在香港呢，学佛问答里面有香港的莲流来问老法师，他说美国股市暴跌啊，确实让人家感受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请问老法师，透过这次的金融危机，如何唤醒世间人不再追求这种梦幻泡影的财富了齁，让人懂得呢，人生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刹那生命的假象上。请问什么才是人们生命安全、内心安稳的真实保障呢？提出这个问题出来。老法师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涉及到高深的哲学，也讲到因果业报。迷失自信的人无一不是追求财富，财富能追求得到吗？孔子在2500年前就说过了，如果财富可以追求得到，任何工作他都愿意去做。如果追求不到，就从我所好，就根据我自己喜好的去做，不惜操这种心。这个话是正确的。香港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做得很成功，我们跟他学看看，能不能成为香港首富，能不能够发大财。所以俗话说呢，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老法师说，他30年前到香港讲经，在谭熙老法师所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讲2个月的楞严经，后来到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又讲了2个月，在图书馆里面看到印光大师的弘化社出版的佛经善书，非常的欢喜。弘化社所印的经里面，印光大师所说的示众的供养，通通用印经，用来印经布施。啊，印光大师呢是一门深入，给老法师很大的启示。后来净空法师就写印光大师这一生专门印经，不搞别的， 老法师就是写印光大师的。从书本的版权利，印光大师一生印三种书印最多，一个是了凡四训，一个感应篇会篇，一个是安世全师，这三种都不是佛经。老法师那时候想了好几个星期，为什么印光大师他是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他为什么不印佛经呢？他为什么不印净土五经一论呢？他为什么不印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普贤横愿品呢？大势菩萨念头圆通章、往生论呢？这是净土五经一论呢？老法师想了好几个星期，才发现印光大师是为了救社会，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欲望。什么欲望？财、发财。这三种书教你怎么发财，怎么改变命运。了凡先生最好的榜样，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从哪里来？从布施来的。命里有财，是过去中修财布施来的，这是因呢，今生才能享受这个福报啊。财布施，每个人布施多少都不同。像李嘉诚先生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他布施的太多了，所以他今生果报现前。我们过去生中如果没有修财布施，怎么可以跟他比呢？所以同样做生意，他赚钱，我们亏本了。不是人人都有那么大的财富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投机取巧赚了一笔钱，你很欢喜，实际上都是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的，投机取巧也赚不到，连去偷去抢也抢不到。偷来抢来的还是命里所有的，你说冤枉不冤枉？但是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的，会使你命里的财富打折扣。比如说你命里有一千万的财富，你用不正当手段去拿去得到的一千万打个对折，只拿到五百万。如果你用谋财害命不道德的手段，恐怕命里面的财富损失 90%。 为何要做这种事呢？所以了凡先生是最好的一个示范。他本来命里面呢只活到53岁，后来银谷禅师教他改命，他行善改过，后来没有儿子变成有儿子，53岁变成了啊活到74岁啊。老法师说啊，他读圣贤书明白这个道理，求财有大道，不是求不到。老法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他也给人家算过命，但是他自己不太相信。但是很多人好奇说老法师的命很苦，贫贱，命里面没有财库，所以物质生活非常艰苦。贫贱是贱，是没有地位，没有官印，不能做主管，顶多给人家当幕僚，而且寿命也很短，只有45岁。但是老法师他说他遇到佛法，遇到好老师的指导，张家大师教他修财布施、修法布施、无畏布施。老法师当时跟张家大师说，我连自己的生活都非常困难，哪有钱布施呢？张家大师问他，一毛钱都没有吗？一块钱都没有吗？老法师说，一块钱勉强还行。张家大师说，那就可以了，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做起。老法师就真干了。那一毛一块怎么布施呢？ 老法师去寺院参加法会，活动中看到很有放生捐钱的，他就捐一毛两毛；看到印金捐款，他就捐五毛一块。从这个地方做起，切实越施越多，三种布施都做。后来出家以后，老法师把别人给他的供养全部用来布施，除了印金还有放生，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布施贫穷，布施医药，每个月他一定送一些钱到医院做医疗医药费，贫穷人来看病没有钱可以买药，拿这些钱去用。老法师住在澳洲图文巴小市，那边有一家公立医院，老法师每个月捐一万块钱医药费，捐了六年。还有一个基督教的临终关怀中心是私人办的，老法师也给他捐钱，每个固定给一万块钱，给了很多年。布施医药是无畏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那印光大师印经，老法师也学啊，老法师印大藏经，目标定一万套。把这些大藏经呢啊，全部送到全世界各地。老法师说，经论善书啊，他印的非常多。所以佛教导我们生财有道，有大道。你只要想要财用自在，财不必赚积许多，不用去累积许多。只要你肯布施，真的是有求必应。心里想做什么，需要多少钱，财就来。命里有的，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一定赚钱。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佛不骗人。所以老法师说呢，钱呢，财富是五家共有的，财是五家共有。五家是什么？五家就是一个是官家。官府扣税，你犯了罪被判刑抄家，或者欠税被官府没收了。第二个水灾，第三个火灾，第四个盗贼，第五个不孝子。所以你守住财富呢，就大彻特彻。有财富怎么办？尽量布施，亦布施亦多。不要赚积，积就是有限量的，施没有限量的。施财得财，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畏得健康长寿，施无畏得健康长寿。这三样都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不种因哪来的果？真正的因，真实果报啊。那什么才是？人家问老法师这个什么才是人们生命安全内心安稳的真正保障呢？老法师说，他就讲一句话，大方广佛华严经真实不虚。他说能够契入华严境界，你生命就安全了。整个世界毁灭你不毁灭，为什么？你入华严境界。如果契入华严境界呢，老法师说，他讲修华严奥旨望尽还连观，你依照这部论去学习，你就能契入华严境界，真正得到生命安全、内心安稳、真实不虚的保障。后面老法师讲这两段也很重要，提供给各位参考。藏波蕾之功，这个波蕾呢，我们知道是智慧，六度里面最后就是波蕾啊。那么这个波蕾呢，它有这一种不同的种类，比如说第一种共波蕾跟不共波蕾啊，共波蕾像声闻缘觉 啊，菩萨他们共通而说的般若叫共般若。那不共般若呢，破四十一品根本无明的法身大士跟究竟佛他们所证的智慧叫不共般若。他为什么叫不共般若呢？他不共声闻缘觉，他不共罗汉跟毗湿佛。所以不共般若呢，就是生般若；共般若呢，就是般若，就是啊，像阿罗汉他证我空真如，他这个也是智慧，但是他这个叫共般若啊。这是第一种共般若跟不共般若。那么般若啊，第二种还有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像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读金刚经啊、无量寿经啊，那个叫做文字般若。那么我们读了经以后啊，老法师常讲随文入观，用经文来印证自己的境界，印证自己的心行，口说心行，那叫做观照般若。那你透过这样修行，你破见识后、尘沙后，破根本无明，再破一品根本无明。你破见识后、尘沙后，再破一品根本无明，分证一分清净法身，你就证得一分的实相般若。这个叫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等到你四十一品无明破尽了，你成究竟佛了，你圆满实相般若，然后你的日常生活就是观照般若，你的教化众生就是文字般若。这个呢是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好，这个我们就解释到这里。